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一章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你的儿女们可以欢欢喜喜地来到你的面前，借着诗歌，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感谢、口中的赞美都归给你。我们也实在感谢你，你让我们还有健康，让我们还有一颗心，让我们还有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一同的，不只是在诗歌中来敬拜你，我们也一同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来等候你借着圣经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实在珍惜每一次听你话的机会，但愿每一次来到你脚前的时候，你的话都能够光照我们，你的话都能够把基督活化在我们里面，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。我们等候仰望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阿们。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读得够久哈、那还记得启示录要从哪三个角度看吗？启示录是一封信，是这一位天上的神、万有的主，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借着使者把这封信的信息给了老约翰，老约翰就把这个信息要写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。当时的教会面临的难处，并不是那一个时代所独特拥有的，这七个教会所面临的各样的痛苦和麻烦，其实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，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都能够分担，都能够经历这些的难处。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启示录当作是精神的鸦片，好像说今生活着太痛苦太麻烦，我们就等到末日来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出头天了，人民可以站起来了。不是的，启示录是神写给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，面对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面对着我们每一次的试探、压力和痛苦，他要给我们力量，他要给我们光照，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启示录是一封书信，为的是要帮助神的儿女。启示录是什么？预言。什么叫预言？预言是神的话。启示录里面的预言就是神要对人所说的话。那预言有没有关乎过去的事？有没有关乎现在的事？有没有关乎将来的事？神的话是永恒的话，当然是贯穿整个的时间。因为它是预言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启示录，因为它是神的话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定要记住，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，不只是重要，是庄严的。神的话不好动的，不好改的。以前有皇帝的年代，有人敢把圣旨拿来随便解释的吗？有没有人拿来一个圣旨想说，我看皇帝就不是这意思，敢不敢？不敢的呀。请问你，古代的圣旨收到的人只能做一件什么事？怀着感恩的心，就是要杀你的头，还要谢主隆恩，是不是啊？要怀着感恩的心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只是启示录，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。你读神的话应该是什么态度？怀着感恩的心顺服。说一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今天有太多的人读圣经，为什么读不懂知道吗？就是用自己的大头脑，以为很大，其实小得不得了，只有三磅半，对不对？用自己的大头脑在那里想，哎呦，可以这样子吗？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难道这么严格吗？真的啊，这不公平啊，男女不平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用这种错误的态度来读主的话，你就不知道这是神的话，轻慢不得。那是神的话，很重要的是它有权柄。是神的话，是你不能够改。是神的话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挑着吃。你不相信你回去信主久一点的人，你问你自己，你读圣经喜欢读哪里啊？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？你读圣经有没有说有时候画一下，对不对？画的都是什么样的画啊？安慰的，鼓励的，爱啊，是吧？那要修理我们的呢？要叫我们改的呢？画不画？我们就不画了哈。不可以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不能挑着吃，这个不是去吃buffet，不是吃包肥，你爱吃什么吃什么。神的话要一句一句的啃，一张一张的念，一卷书一卷书的念，听明白没有？这是懂不懂了？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要求弟兄姐妹圣经要从头读到尾？不只是我们要求弟兄姊妹圣经要从头读到尾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讲道的弟兄就是拿一卷书，然后一段一段的讲给大家听，一段一段的往下面讲，慢慢讲，不急。神的话一段一口一口的吃，但是你不能挑着吃，你不要跳着吃，这个我不爱看，我不看，不行。启示录第三方面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启示，关于谁的启示？耶稣基督。从哪里来的启示？耶稣基督。启示的内容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 All and in all is Christ。 基督在万有之中，他也就是在万有之上。你要读懂启示录，其实不只是要读懂启示录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全本的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你要读懂圣经，最好的检验方式就是问问自己，我这段圣经读完了，读懂了，看见基督了没有？ 有没有借着这段圣经让我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？如果有，感谢赞美主，看懂了。如果读完了，只是知识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读圣经，很多人讲圣经，说穿了，他们是历史学家。什么叫历史学家？就是他可以把几千年的历史背景、故事、考古，哎呀，一大堆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，但你就是看不见基督。这个圣经没读懂。还有的人呢，他们读圣经啊，他们讲圣经啊，他们是道德家。什么叫道德家呢？每一段圣经给你讲完以后，就告诉你说，现在看到没有，我们要做这个，这个千万不能干，听懂了没有？这叫道德家。道德家读圣经，道德家讲圣经，圣经还是没有读懂。那近代非常流行的是心理学家，很多人读圣经读来读去就看了，哎，他这个大卫啊，爸爸没有干好，老公没有做好，所以孩子就是不听话，将来起来跟他造反。听懂了没有？用心理学来分析，分析来分析去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心理学真的很伟大，因为是一群堕落的人研究另外一群堕落的人所得出来堕落的结论。它好用的，它可以把很多东西分得很清楚，但是它不能改变你的生命。你读圣经如果只是读了一大堆的心理，没用的，没用的。还有人读是圣经成功学。什么叫成功学呢？哎，你圣经会读，读了圣经这些，告诉你你要这么做人，你要这么做事，就一定会顺利，就一定会成功，上帝一定要好好的祝福你。哦，这种在电视上这样讲到的人可多了。圣经没读懂，圣经没读懂。读圣经什么时候读懂呢？主你真伟大，原来你这么慈爱，原来你是这么的伟大，原来你是这么的奥秘，原来你是这么的公义，原来你是这么的怜悯。你对主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，圣经读懂了。但愿神祝福我们，当我们继续不断地往前面看，读启示录的时候，神能够让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。我们说过，当时的基督徒面临了人生中很多的痛苦、压力、麻烦，是什么给他们力量？老约翰写这封书信是要鼓励他们，是要帮助他们，但是绝对不是借着空洞的应许，也不是借着一些让人兴奋的一些话语，就可以真正的给人力量，面对人生的灾难。同意不同意？打仗，要失败的时候，不要说打仗，太严肃了。打球，有没有看过小孩子打球？那个实力不如人呢，怎么打都输啊！旁边加拉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啦啦队啊 ，cheerleader， 哇，这边叫啊叫啊唱啊吧啊，我们一定赢啊！我有没有用？没用的，照输，照输，这样明白了没有？那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真的面对人生很深很深的痛苦的时候，不是一些鼓励，不是一些安慰，不是一些空洞的话可以帮助人的，绝对不是的。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下一次谁家的孩子出车祸，你就跑去看看，没有关系啦，没有死已经很好了。你看看人家怎么谢谢你，然后你下面再加一句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随便的用空洞的话去安慰人。真正能够安慰人，真正能够帮助人的是主的自己。当基督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，就会给人力量，就会帮助人。那我们今天继续往前面看，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三节，第十二节，我们现在今天从十三节开始看，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我们上次讲过，这个人子的启示，老约翰回头一看，在神向约翰启示神永远的计划里面，他看见的是人子跟七个灯台，他就看到这个，其他没有看到，好像宇宙中没有别的东西算数，你明白吗？其实你将来就知道，在永世里也只有人子和他的教会，那是算数的，其他都不算。你我今天一生的人生，如果是摆在灯台里算数，摆在灯台外面再光鲜亮丽，再多的掌声不算数，这样明白了吗？这一位人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极深的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荣耀里的不只是有神，在荣耀里面有人，听懂了没有？耶稣基督不只是神，他回到荣耀里，耶稣基督是带着人性，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到荣耀里，那给每一个人保证，你跟我将来有一天也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，好不好？这是好大的福气。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这种的描述的方法全本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，就这么一次，在这里。然而这个描述的方法在旧约圣经中用了七次，那七次呢，有六次是专指大祭司的袍子，大祭司的袍子，金带在那个时代是君王的装饰，所以这一位人子，他在荣耀里面，他是大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大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祭司的职分。君王是他是掌管万有，长袍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启示。如果你还记得启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，就是除去遮盖，还记得吧？把遮盖打开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见他的荣耀，为什么？被遮盖了，隐藏起来了。人们可以把耶稣赤裸裸的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而天父上帝就要用在大白天，要用大黑暗把耶稣来遮盖起来，听懂吗？如今约翰所看见的基督是在荣耀里的基督，
然而他发现已经起誓在荣耀里的基督却身穿长袍，依然在遮盖里面。听明白吗？这个似乎是在告诉我们，就是你跟我进到荣耀里去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彻透基督一切的丰富智慧和能力，因为他是无限大的神。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，圣经说什么呢？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。神不要说眼了、神那个眼睛的余光瞄我们一下就把我们看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他面前是完全赤露敞开的，但是我们对这神的认识，无论是今天，无论是永世，我们永远我们的认识都是永现的。你知道这个对着我们基督徒啊，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吗？很多年轻人啊，非常怕死哦，他们比老人还怕死。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呢、一讲到什么会死的事情，哇，你看那个紧张的。他说你不信主了吗？信了。那信主为什么会怕死嘞？他说啊，叔叔，天堂是一定要去的，因为地狱不好玩，听懂没有？地狱不好玩，他怕地狱嘛，他不要去地狱。天堂说一定要去的，但天堂千万别急着去。为什么不急着去呢？他说天堂啊，去久了会很无聊的呀。你明白吗？因为在他们的想象里面，天堂又不能打电动游戏，对不对？天堂很多他爱干事都不能干了，他到那干什么呢？然后他常常从一些别人的给他的 information， 人到天堂干什么呢？唱哈利路亚大合唱，唱他一千年，那一千年唱完以后呢？所以有小朋友很直接的跟我讲，到天堂会闷死的呀，我现在都已经常常快被闷死了，那到天堂啥都不能干，那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如果读懂圣经，你就知道天堂绝对不是一个闷的地方啊，相反的，天堂是一个令人极为兴奋的地方啊。你跟我今天呢、如果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呢、当你研究到那个深处的时候，兴奋不兴奋？开心不开心？哇，那真的觉得哇，怎么这么的这么好啊，这么奇妙，这么棒啊。那我告诉你啊，那种兴奋呢、跟你到天堂面对着神无限大的奥秘，无限大的荣耀，没完没了啊，没得比啊，你能够体会吗？以前我们很爱的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聚会的，后来他因为搬家其他的事情，现在就不在我们中间聚会。他是一个非常会弹钢琴的人，这个人的钢琴弹的简直就是，我不说我们这边的不会弹，我们这边很多会弹啊。但是不瞒你们说，他如果坐在这个琴上，那出来的音乐是活的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他马上那个音乐就把你完整个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去了。这个弟兄实在是在音乐上那个钢真的是棒到没得话说的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真的好后悔，为什么我这么老的时候才碰到大的管风琴啊。因为他很老的时候居然有一个美国的大礼拜堂，他们里面有那种那不几个世纪以前的大的管风琴，人家跟他讲 你去玩。他每一天呢、啊，你只要有空就冲到那里去玩了、啊。然后他发现这个东西太好玩了，他这个比钢琴还好玩呢、啊。他就跟我讲，可惜我老了，时间不够了，他至少还得给我20年呢、啊，我才能够把它玩到我喜欢的那个样子。你知道吗？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多么的喜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弟兄啊，放心，天上那个琴比这个更精彩。你不要说20年，再给你20000万年，你还玩不玩天上的？这样子明白了没有？天堂是一个何等兴奋的地方，因为耶稣基督一切的智慧、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奥秘、一切的丰富，我们要用永远的时间去品尝、去认识、去经历。他是一个测不透的神，所以他的长袍永远要垂到脚，我们永远看不透的。他胸间的金带，胸在圣经里面都是讲到情感，都是讲到情感。金带，哎，我们一般束腰带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说把一个带子束在胸上，有意思哈？你读圣经要想一想的，胸上那么束个金带，这不怪了？荣耀里的基督，他的胸怀依然是如同他在地上一样满了情感。你知道这多宝贵吗？我去过印度，我到印度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人间许多极深的悲惨。对我震撼最深的不只是大的臭水沟啊，里面一堆的小孩子在下面玩，不止在下面玩，在下面喝水，那是他们一辈子从生到死玩的地方，喝水的地方，那已经够惨。但是更惨的是什么？加尔各答 Calcutta 就在闹市之中，你会看到一群的尸体一个叠一个就往那放，一片啊，哎，不是只有摆在地上，是叠起来的，鸟在上面飞，你看的真是难过，充满着悲情的一个世界。可是满街都是偶像，转过来一个庙，转过去一个庙，每一个庙里面都不是一个菩萨两个菩萨的，那些偶像是成千上万，所有的偶像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面带微笑，那要笑不笑的样子，见过没有？暗暗的笑，对着人间的疾苦毫无感情。你知道那是多么悲哀的事？如果上帝对人间的痛苦没有一点点的感觉，这是什么上帝？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信的耶稣基督，他当年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为拉撒路而哭，他为耶路撒冷而哭，人间的悲惨牵动他的心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，你就知道第一个神迹在哪里？婚礼。最后一个神迹呢？葬礼。人间的悲欢离合都能够牵动耶稣的心，如今在荣耀里，老约翰发现荣耀里的耶稣胸间束着金带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告诉我们， 神满了恩典和怜悯在他的胸怀里。然而神的怜悯和恩典却受着神经，经是神本性中的圣洁和公义所管制。听清楚了哈，胸间束着金带，就说明这位在荣耀里的主，他满了慈悲怜悯和大爱。然而他的慈悲怜悯和大爱是受约束的，受神公义圣洁的约束。请问各位，一个人活在地上，如果无情无义，可怕吗？可怕哈，有情有义，可怕吗？也很可怕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一有情就有苦，知不知道？一有情就有苦啊！一有义呢，有没有苦啊？你不讲义气就比较少苦，对不对？有情有义就有苦的。然而我们这位神就是有情有义，圣洁公义管制着他的慈悲怜悯。复活的生命有情感，复活的生命有圣洁公义，这对着我们而言是何等的盼望，又是何等的荣耀。十四节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。他的头与发皆白，白色。我们一讲到白发，世上的人讲的白发代表的是衰老，对吧？所以有的人喜欢染一染，这个有道理的，因为你不喜欢看起来太老嘛。但是圣经中的白发，它所代表的意义乃是尊贵与智慧。你们有时间去读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，箴言十六章三十一节，那里都告诉我们，白发是尊贵，是智慧。荣耀的耶稣，他满了尊贵，他满了智慧。不但如此，如白羊毛，这就很重要。因为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，你从但以理书第七章来看，你都知道，那这里所强调的，他不只是有尊贵，不只是有智慧，并且他是全然圣洁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